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呢有一同呢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我们继续讲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具体内容。上一集呢我们主要讲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内容结构，指出呢第一节其实是从一个宣言作为一种叙述的性质做一个哲学的反省，即是说唐光义先生他们呢作出宣言的形式来到表达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立场和研究的进路，是一种指点出更加容易为世人所共建和具有迫切性的理由。其中迫切性的理由正在于第二节讲出来的，就是说研究中国文化的三种进路的问题。这三种进路即是什么呢？即是传教士式的、汉学家式的和这个近代史学研究式的，这些进路都是不相应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的问题。换言之，从第一节的叙述性的反省引申出第二节的方法论上的研究探索，指出方法论上的研究具有迫切性的问题。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三节，正正是从正面的态度来到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可能进路。这一度就是第三节开始所讲的东西，即是说我们今集讲的内容其实正正是会讲从方法论上去到怎样去研究中国文化的问题呢？这个是第三节讲的东西，也都是我们今集讨论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三节里面提出了两点作为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在方法论上的正面主张，我们呢就会逐一逐一去到讲的。咁首先第一就係肯定中国文化係活嘅生命之存在。呢个係第一点。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咁讲呀，佢咁样记述嘅。我们首先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文化者需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们不能否认在许多西方人与中国人之心目中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如史宾格勒即以中国文化到汉代已死，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的学术文化统于一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使之如自子罗中之物，使待整理一番以便归党统全党之类啫。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反问了，究竟中国文化问题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假如中国文化已经死了，即是已经成为过去式了，那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问题即是等于研究历史问题的。如果是研究历史问题的话，亦即是等于和汉学家研究的方式是没什么分别的。那就是说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方案其实是成立的。当然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其实一定是反对这件事。那究竟有什么证据是告诉你们，或者是在唐光义先生他们告诉我们听中国文化仍然是活的存在呢？活的生命存在呢？我们正正要听他讲这些东西的。那唐光义先生他们很得意的，他讲到明白了，就是认为中国文化并未死去，不过他们特别的地方是他不是从一个客观感去论证中国文化仍然存活在世界上不同华人的文化生活之中，而是从一个自身的研究中国文化，亦都是实践中国文化的传活来的明证，即是用自己反身而成的方式去到证明的。即是说他的意思即是说至少我们这一班即是唐君毅先生他们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人仍然传活并且实践中国文化，那所以中国文化是仍然传活的。这个是他们的角度。好了，咁翻返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究竟里面点样讲呢？佢嘅讲述就係咁样嘅。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楼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呢可以咁讲，唐君毅先生佢哋呢几个呢认为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嘅正面态度其实係肯定中国文化係一个活嘅生命存在。而中国文化的问题即是代表这个活的生命 的存在呢只不过是有病，他讲到明是说生病的。 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亦都直接咁提出嘅，佢话我们亦不否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致生出许多奇形怪状嘅罪有，以致失去原形，即系生咗啲好似啲痣啊嗰啲之类嘅嘢一路拱出嚟，咁就变咗形。但系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不能先假定病人已死，而只足供医学家之解剖研究。咁即系话，关于中国文化嘅系活嘅生命存在讨论咧，唐君毅先生佢哋好明显系肯定嘅，并且佢只不过文化问题系咩问题啊？系文化呢个生命，呢、这个精神生命，我哋咁讲啊，精神生命佢有病啫，有病你要医病咯。咁但系唔系当佢死咗咁去医去解剖喎，死咗唔系叫医啦，系解剖啦，系嘛？佢话咧唔系要解剖，而汉学家所做嘅方式正正系解剖，所以佢话唔可以用汉学家嘅方式去做解剖方式，而系用一个要医治嘅方式。咁点样医治呢？咁佢慢慢正正系从呢个文化宣言去讲嘅。OK， 咁但系关于中国文化系活嘅生命之存在，我个人嚟讲都仲有啲讨论嘅可以。首先，我个人嚟讲有两个諗法。首先呢就系活嘅问题。乜嘢系即文化，乜嘢系精神文化，即系精神生命嘅系活嘅呢，咩嚟嘅呢？其实可以借用呢卢思光先生对于活嘅哲学呢个讲法。所谓活嘅学问或者文化，其实正在于具有应用性，即系能够系面向于现代嘅生活提供一个思考嘅资源。卢思光先生讲活嘅哲学是本于哲学或者中国哲学这个学术的范畴来讲，指出从精巧性和有效性来将哲学的研究走向具有学术的研究意义，又具有一个一般文化应用的意义，从而使哲学并不是停留于哲学史的范畴。即这样是代表活，即是说是具有两重意义，一重就是学术研究精巧性，另一重就是一般的文化的应用啊，从一个使用性这个讲法。好了，回来我们对应这个中国文化的问题来讲，当唐君毅先生他们提出了活的生命之存在，即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之存在，正正是指出中国文化还是有具有实践应用的层次。其实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去看的，即好像中国的农历新年啊，祭祖敬天呢啲嘅庆节活动，甚至乎伦常生活嘅观念咁，其实仲系全部喺我哋现代嘅华人生活之中噶。从呢啲方面嚟讲，我哋可以咁讲啊，中国文化其实仍然系活嘅，活嘅生命存在嚟嘅。咁甚至乎我哋可以调翻转嚟讲，咁乜嘢系死嘅文化呢？咩系死嘅文化呢？例如好似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嘅巴比伦帝国，或者维京人的文化，其实在现代的即一些的他们的后代来讲的生活里面，其实见不到有一个生活上的应用的了。那这些我们可以当成一个死的文化，不需要当是活的文化，那这个很清楚了。好了，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即关于活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自己想回我们当下的香港问题，经历了去年的雨伞运动之后，社会上各个阶层对于香港自身的问题有不同层次的反省，不同的阶层都有不同层次的反省。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香港的社会制度或者是文化生活这些等等，是不是已经死了呢？假如当他已死，是不是用当已死的方法来令他重生呢？例如什么？例如革命，是不是要这样呢？即是好似这个革命就好似中国满清政府的时期一样，是不是要这样呢？但在我个人来讲，就明显地认为香港的问题并不是可以当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上的已死，即是说不需要用到当它死了这样去搞，是吧？当然我现在这样去到讨论去到讲的时候，似乎就延伸性太多了，即是正我身子这样讲，只不过由活的死的这个文化一个去嘅思考嘅时候，就令我引申出去，谂到呢样嘢啫。咁或者我哋都会翻转头去讲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部分先啊。 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之中的第三节里面，刚才都讲了，提出了两点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一个正面主张。第一点就是说，肯定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存在。而第二点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反实证主义，强调客观、恰当、真实的了解其实需要同情和敬意。重点是需要有同情和敬意。究竟这个同情和敬意是什么意思，还有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这样说的，他说这个道理本是不难承认的极平凡的道理，亦没有一个研究人类过去历史文化的人不自认自己是活人，不自认其所著的书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灌注的书，不自认其生命心血之灌注词一切过去的东西如在目前。但是一个自以为是在用自己生命心血对人类过去的历史文化作研究的人，因其身边只有这些文物，于是总已忘了此过去历史文化本身，亦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的写成，亦已忘了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灌注，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作一客观的人类精神之生命之表现，虽在研究之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楼之中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与敬意。其实在这里即读完一大段，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客观的精神生命，为什么了解这种客观精神生命需要有同情和敬意呢？即是你会见到唐君毅先生他们即是发表一个宣言的时候呢，好像很多别扭式的一个讲法，或者一大段讲一大段，其实他们有文采的人嘛。咁加上我都之前喺第二讲嘅时候都提过，唐君毅先生嘅写嘅方法就係咁样㗎啦。佢係正正係佢用一般即係尝试用一般去嘅即係唔係咁多哲学家展露嘅，就係佢展露佢嘅思路，有好多嘅反省性嘅思考，不停喺度反省思考反省反省，咁去展示出嚟，所以比较别流式。不过我哋正正係要问嘅，就係问咩係客观嘅精神生命呢？所谓嘅客观精神嘅生命呢，是认为啊，历史文化呢啲能够延续下去，能够具有佢呢个实践性同应用性嘅，就是具有客观性嘅文化精神生命嘅状态。例如咩呢？我哋讲中国文化系一个客观嘅精神生命，即系话中国文化仍然继续传承，并且具有普遍嘅应用性。好啦，至于了解呢一种客观嘅精神生命所需要嘅同情同敬意，究竟咩嚟嘅呢？首先呢，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他自己甚至乎也会这样写的。他说，因一切人间事物之呈现于我们之感觉者只是表象，此表象之意义只有由我们自己的生命心灵透过此表象之后面去同情体验其依于什么一种人类之生命心灵而有，然后能有真实的了解。我们要透支此表象之后面，即我们必须能超越我们个人自己之主观的生命心灵，而有肯定尊重客观的人类生命心灵之敬意。换言之，所谓的同情其实是从一种生命的感受性作出一个了解，所谓的敬意是一种尊重客观的精神生命的肯定态度。其实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类近于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一种理解，即是不能够纯粹从一个制作的技巧嘅工艺性、工具性嘅方面去到理解嘅文化，唔系净系从一个技巧性去理解。例如画作一个名画啦，维纳斯嘅诞生唔系单单从绘画维纳斯嘅美态，或者从绘图上咧，即系构图上咧，认为爱神啊、风神嘅衬托嚟讲，更加需要去到从画家刻意咁拉长咗维纳斯嘅裸体，佢又想特殊嘅眼神，好忧郁嘅眼神啦，展现出一种矛盾性。 嗱，咁我哋去理解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就系我哋喺感受上嘅理解，正正系嗰种同情。佢对画家上佢嗰种嘅表达，我哋有种敬意，咁嚟到理解呢种艺术作品。嗱喺呢啲方面嘅时候，我哋就先至会发现咗乜嘢系对于文化一个研究嘅时候有一种同情同一种嘅敬意。嗱呢啲我哋要留意啦。好啦，之前上边我哋讲嘅。肯定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同埋客观恰当咁真实了解，需要同情与敬意，即系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第三卷里边提出嗰个正面嘅主张。而透过呢两点，就正正讲到佢嘅一个研究嘅正面嘅取向啦。跟住落嚟，我哋会慢慢再讲埋中国文化宣言里边，唔单止净系有两点嘅正面主张。佢仲有话俾你听一个研究嘅进路，呢一方面正正喺第四节度会讲嘅，咁或者第四节我哋一间下一节再慢慢讲。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继续呢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我们在上一节那里呢就刚才就用了很多时间在说明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三节提出的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正面主张。那里面主要是两个重点，两个其实是态度上的重点。第一个，肯定中国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存在。第二个是说要用同情和敬意去作为一个客观的了解。其实两个都是态度上的问题来的。不过两个态度上的问题是因应的对象而有研究上的不同的，采取的方法上是不同的。好啦，咁跟着来我们会讲第四节，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第四节。不过我们并不是讲晒全部，只是讲开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集呢可以咁讲，主要系从方法论上，即系究竟当代新儒家佢呢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系第二部分，即系其实系第二节、第三节甚至乎第四节嘅开头，主要系用方法论上嘅角度去讲翻究竟应该点样去到研究中国文化嘅问题呢？其实讲呢样嘢。咁喺第二节佢批评咗一啲嘅三种唔同嘅研究进路，跟住第三节佢透过两点嘅说明去提出佢哋正面嘅主张，然后喺第四节嘅开头佢跟住落嚟讲嘅就已经系呢应该话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进路先至去到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呢？这个系第四节开头会做嘅工作。咁究竟从方法论上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其实系提出咗点样嘅研究进路呢？呢个研究进路喺唐君毅先生佢哋几位先生嘅讲法嚟讲，就系从中国思想或者中国哲学嚟作为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嘅核心，从而提出，即系话提出一个用中国思想同埋哲学嘅研究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进路。这个正正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第四节讲的重要部分。在宣言里面很清楚地讲，这个精神生命之核心在哪里？我们可说它在中国人思想或哲学之中。这并不是说中国之思想或哲学决定中国之文化历史，而是说只有从中国的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的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大道，重要的是由中国的哲学思想的中心再一层一层的透出去，而不应只从分散的中国历史文化物资各方面的零碎的研究再慢慢的总结起来。对于这一种的研究进路，唐君毅先生他们呢其实是用了枝叶枝干来形容的，即是做一个比喻的形容。他 佢哋又再深入啲咁讲，佢话咁样讲啦，我们必须深入到历史流传下之书籍文物里面，探求其哲学思想之所在，以此为研究之中心。但我们在了解此根干后，又还需顺着根干延伸到千枝万叶上去，然后才能从此千枝竞秀，万叶真荣上看出树木之生机、屈勃的生命力量与精神的风姿。换言之，唐君毅先生他们其实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到论述中国文化的研究问题。那么这个文化哲学进度，他用了什么的进度呢？甚至乎可以这么说，是叫做从文化精神论的方式来到讨论文化的。嗱，呢方面比較特別啲，即係乜嘢係文化精神論啊？即係文化哲學嘅進度咧，喺而家嚟講，可能我哋都會覺得有少少熟悉啦，因為而家多咗講文化研究啊嘛。咁但係文化哲學都其實未必係一個好 hit 嘅一個 topic 嚟㗎，即係唔係話即係喺哲學系度好，喺文化哲學嘅研究裏面嚟講，文化哲學似乎都並唔係話為人所熟悉嘅嘢，甚至乎喺呢度會係講係文化精神论嚟到研究中国文化添，咁比较上系好似好难理解咁啊。咁但系其实我哋可以借助又再借助啊，卢思光先生所说嘅嗱，卢思光先生咧所说嘅一啲嘅讲法，去到帮我哋理解嘅。其实近当然啦，卢思光先生就过咗身都年纪啦，年纪越过咗身啦，但系佢晚年嘅时候其实系不停咁做紧一样工作。就是做緊文化哲學嘅解構，或者甚至乎對於呢個哲學危機、文化危機提出咗一啲嘅文化哲學嘅一啲嘅說法。而喺裏面佢嘅說法並不是只係透過自己啲講法去講就算數，而係佢出入於唔同嘅哲學或者文化哲學嘅領域裏面，去將一啲嘅諗法、將一啲嘅思考幫佢砌返晒，我哋講話建構返晒一啲唔同嘅模型，一啲思考嘅模型，一啲思考模式，然后佢出入于呢啲唔同嘅思考模式里面，再去提出自己讲法。咁我啱啱讲呢啲就係卢思光先生本身工作啦。咁但係其实佢做咗呢啲工作之中，其中有一个佢常常会提出嘅，或者係可能喺佢个年代啊，喺佢个年代啊，而佢个年代其实真係都係近于唐先生佢个年代㗎。佢提出咗一个叫做黑格尔模型嘅文化理论。其实不是他提出的，其实他是整理回这个理论。他这样去到讲的，他这样讲的，黑格尔模型的理论是一种文化，就是文化哲学里面的其中一种理论。那这种理论我来理解文化是什么回事。我们尝试去到讲讲什么是黑格尔模型的文化哲学理论先。所谓黑格尔模型的文化哲学理论呢，即是认为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是主体性的自觉能力向外实现价值的活动。很简单啊，所谓黑格尔模型的重点认为文化活动是主体性的自觉能力向外在实践价值的活动。咁向外在实践好多唔同嘅种类嘅活动㗎，有唔同嘅种类活动，呢唔同嘅种类全部都系主体嘅自觉实践嚟㗎，里面系有价值嘅取向嘅，要留意呢样嘢。咁所谓主体嘅自觉能力起码有三个嘅特点，即系一，心智嘅自由创造；二，观念价值嘅根源性；三，精神所具有嘅外在化嘅特性。透过呢三个特点，透过呢三个特点，一个主体佢会实践佢嘅内在嘅价值，而喺外在出现。咁从文化嘅内部嚟讲，就会存在住所谓文化精神作为文化活动嘅价值系统。即係话所有嘅文化活动背后有价值系统嘅理念喺度。呢个系文化精神内部嘅一样嘢。OK？咁而從文化嘅外部，所謂文化外部即係彰顯出嚟唔同嘅活動啦，就可以說明生活世界中嘅各種文化嘅現象都係從 呢一个嘅价值系统作出种种嘅实现嘅结果。嗱，呢一个正正系黑格尔模型里边去解释乜嘢系文化，咩系文化。咁卢思光先生佢直接讲嘅，佢直接有一句说话，即系唔系一句一段说话咁提出嚟，我话即管读出嚟，睇下大家理解一下。佢话黑格尔从人嘅自觉能力推出一个内在嘅精神世界，然后佢以内在嘅精神实体嚟到解释文化现象。换句话说，文化活动就系人嘅自觉嘅内在能力一层一层向外展开嘅成果。嗱，所以以卢思光先生佢自己嘅讲法，黑格尔模型其实系一种二重结构观。咩二重结构啊？即系话有内在嘅精神世界同埋外在嘅生活世界。好啦，嗱，当我哋借助咗卢思光先生讲黑格尔模型嘅文化哲学理论嘅时候，我又开始理解到多少少嘢啊？理解多少少嘢就系翻去到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时候咧，唐君丽先生佢哋认为中国文化嘅问题应该从中国思想或者哲学作为研究嘅进路里边，正正。是认为有一个内在的精神价值系统可以参照，而从这个精神系统或者我们叫做精神生命去到参照的时候，就能够慢慢去逐步揭示一层一层外在出面的文化活动是什么一回事。即是说，其实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讲出以中国哲学或者思想作为研究的进路，正正是采取了黑格尔模型这个的文化哲学系统。不过他没写出来嘛。但是当我们看到唐君毅先生他们的讲法是用精神生命来到说明中国文化背后的核心，即是所谓表象后面的生命心灵啊，那他的意义其实是跟黑格尔模型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意义是非常类近的。换言之，当唐君毅先生他们说认为要从中国哲学或者思想作为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进路的时候，其实意即是实际上的意义，即是指点出以揭示背后内在精神世界为理解各种中国文化现象所具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所在。所以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以中国思想或者哲学作为研究的，即是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进路，即是以文化哲学里面的黑格尔模型来到处理中国文化的问题啊，这个是重点所在。OK， 那当然啦，即是在1958年去发表这一篇的宣言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在汉语学界呢对于文化哲学的认识是非常皮毛的，而到了近二三十年啊，先至咧喺汉语学界对于文化哲学嘅研究有逐渐有关注同埋唔同嘅讨论。不过反观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研究进路，都可以发现啊，唐君丽先生佢哋咧喺哲学研究嘅应用上有前瞻性啊。当然咧又在啊，对于中国文化问题嘅研究嘅进路系唔系净系用呢个黑格尔模型嘅方式咧？好明显，我咁样问得大话唔系啦。点解？因为借用卢思光先生嘅讲法，因为又借用啊，因为卢思光先生佢喺呢方面系真系出入咗好多唔同嘅系统，并且喺佢晚年虽然主要嘅著作都佢自己嘅讲法啦，就未出版，冇出版，佢主要用啲嘅演讲或者个讲稿去到提出嚟嘅。即使咧佢死咗之后出版嘅嗰本讲西方文化嘅即系哲学文化嘅问题，咁佢都系。叫做一边口述，有人帮佢笔录，然后经过过目去到腾正翻改嘅修订嘅，咁最后尾都仲有一两段系未得咁，即系未写好，未完成，咁卢思光先有不幸即系过身啦。咁但系佢嘅讲法其实都已经好清晰嘅，好清晰嘅啊。咁咧佢讲到明一样嘢，黑格尔模型系代表住一种精神哲学同埋外在化嘅文化哲学理论，其中具有好重要嘅。超验观念论的概念思考啊，同埋一种辩证式的历史观， 假如我哋对呢一方面，即系超验观念论或者系辩证式嘅历史观反对嘅话，则我哋会发现黑格尔嘅模型嘅对于个文化嘅一个应用系唔得嘅，即系唔适用，唔适合用。咁我哋就可以转向取向唔同嘅研究嘅进路，去到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以卢思光先生佢自己讲出嚟嘅方法，就系从两个重要嘅概念，一个就系建设嘅文化意识，一对概念就系建设嘅文化意识同埋解放嘅文化意识嚟到讨论嘅。咁呢方面可以讲话系讨论一个中国文化问题嘅另一个高度嘅一个哲学思维嘅方案。咁当然啦，而家讲到呢度咧，好似会比较上脱离咗我原先去到解释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方法论上所提出嘅类近于呢个黑格尔模型嘅研究进度，或者甚至乎讲系一个文化哲学嘅研究进度。不过我都希望俾大家去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当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佢喺方法论上提出咗两点嘅态度上嘅主张，亦都对喺第二节甚至乎对三种嘅唔同嘅研究进度去到提出批判，而最后其实佢系用一种文化哲学嘅进路去到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在里面是一种我会叫做哲学应用的一种前瞻性。认为是活的哲学。不单只是个文化是活这么简单，是活的哲学，是有个应用性适用性在这里。那这方面给大家去到即分享一下啦，大家。那大概啦，今集的内容都差不多的啦。那就好，即应该都讲得几少下，因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咁我叫都讲就係第三集啦已经啊。但都未讲到好重要嘅嘢啊，因为只係讲咗方法论上同埋佢一个点解要做宣言。咁应该相信下一集呢，我盡量都讲到呢宣言嘅最核心部分啦。咁就今集到呢度为止啦。好啦，拜拜。